今天呢，我想从一个《使徒行传》的故事哈，一个实在发生的故事开始讲起。那我今天呢，讲到是说一个纠结的基督徒哈，一个人呢，常常是非常的纠结，跟一个过一个坦然的基督徒的生活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那首先呢，我想先用这个实际发生记载的故事呢来开场。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从第一节呢一直来看到第十一节。这边呢，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得稀奇。各位，在《使徒行传》这边呢，第三章它记载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神迹。那这个明显的神迹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不用回答我，但是你心里面想，因为那一天呢，那个瘸腿的，他是一个乞丐，他在那边乞讨，他其实呢，那一天发生的事情，跟他每一天坐在那个店的门口，坐在这个廊下呢，是没有任何的不同的。那为什么在那一天会发生了这样子一个这么明显的神迹？为什么呢？到底有什么是不一样的？你心里要想一想哈。当你在听我讲到的时候，你一定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我们在读这个神迹，就是把它当一个故事把它读过去。各位，你要思想一下，那一天跟任何一天有什么样子一个不同？这个人生下来就是瘸腿，坐在殿的门口一直在乞讨多年的一个时间，所以他按照往常仍旧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那一天会有如此明显的一个神迹发生？为什么？你一想说，那应该是跟这个乞讨的人，跟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不大有关系，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都带，他也没有做任何事情特别，他所做的事情跟往常做的事情没有不同。那不同的是什么呢？是因为那天彼得跟约翰走进去了，彼得跟约翰经过了。那为什么彼得跟约翰经过的时候呢，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神迹呢？你要不要想想看是为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说，彼得、约翰那天他要开一个医治布道会吗？没有吧，对不对？他只是经过嘛，他只是要进殿。那正要经过的时候，这个瘸腿的向他求周济，他才停下来看着他。哎，那他讲了一句话说：“哎，你看着我啊！”你知道我讲到呢，非常喜欢叫人家看着我。那很多人都学我讲这句话说，哎，你要看着我讲道哈。后来我发现我讲这句话呢是有圣经根据的哈，你看我们哈。我其实我特别选这个是为了要解释为什么叫你看我们。他说你看我们，然后呢就叫他起来行走了。各位，你知道很多的人呢很需要得着帮助的，我们不一定像是那个瘸腿的，生来是瘸腿的，坐在店的门口呢，希望人家周济。但是我们许多的人呢，各位，像我当牧师服侍久了，我心里大概就会知道，有很多人都非常有需要的。 你不一定会让人家知道，你也不会去乞讨，但是我们的问题不一定像那个生下来是瘸腿的人这样子严重，但是我们也需要人家帮助我们，不是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等候，为什么人会来到教会？你要去思想一件事情，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来到教会的，尤其是那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很多刚来到教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面常常有困难，但是不晓得怎么样子开口，我们需要有人帮助我们。但是呢，很多的时候等了日复一日，就是没有得着帮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当彼得跟约翰去，他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其实大家都很羡慕啊，他可以行这样子一个神迹，那我们也很想去帮助那有需要的人。有些人当基督徒当久了，甚至是已经是小组长，甚至是传道人，我们也想要去帮助别人，但是呢，好像就没有能力。所以我最想问的一件事情是，为什么那个瘸腿的得到帮助？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为什么彼得跟约翰能行这样子一个明显的神迹呢？你有想过吗？你有想过吗？许多人可能想，我需要被帮助，我还在等神迹。有一些人是说，我很想去帮助别人，但是呢，我不晓得怎么样行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其实呢，当时的人也有想法，当时的人除了这个瘸腿的得到医治之外，很多在现场的人，他们看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惊奇，他们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他看来从来都不会走路的，各位生下来都没有走过路的，起来行走跳跃赞美主，所以人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各位，他们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神迹？请你记得哈，我在问你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么样明显的神迹？当时呢，当时的百姓在旁边的旁观者，他们有看法的。所以在第十二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呢，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彼得在回复当时的人，当时人都拥靠过来，在彼得约翰那边，大家都稀奇这个事情。所以从彼得他的回答，你就知道人们怎么看待这一件明显的神迹。我们很多人都想要有神迹，那为什么只发生在他的身上呢？彼得回复当时的人说，你以为我们是凭着，听哦，你以为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还有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吗？我觉得这个回答呢，真的是形容了现在我们大部分人的想法。要有神迹奇事发现，第一个，这个祷告的人或者是服事的人，他一定要非常有能力嘛。所以这样的人不断的在追求，希望说我可以更有能力，如果没有神迹奇事在我身上发生，一定是我能力不够，对吧？哦，你不用回答。有的是什么呢？觉得是可能是我的生命有问题，我不够敬虔，我不够虔诚。这边就回答，英文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以为是我的 power or goodness， 另外一个翻译叫做 piety， 也就是你认为是我的恩高，我的力量的大小，我的能力带来这个医治，或者是我的虔诚。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是说我的生命没有神迹奇事，第一个是因为我能力不够，或者是我不够敬虔。各位好，现在呢，你要看我了哈，现在请你看我一下哈，这个很重要了哈。很多的人，我本来是要叫人家出来表演哈，我晚一点再叫哈，你看哈，很多的人呢， 一个人站在这边，大部分的人他不相信有上帝。我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所以当然我不期待上帝来帮忙我。所以很多离开教会或是不在教会的人，你去问他，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这样的人多得不得了。但是很有趣的是，当有不幸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都会怪上帝。你听懂吗？他们从来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不好的事情一发生，就说你们的上帝啊，真的是残忍啊，他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错乱了。我觉得人呢，真的是很不晓得该怎么样子解释。所以有些人呢，他们一直纠结，你不要以为是基督徒纠结，外面的人也纠结。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会说，老天爷呀，天哪，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他又不相信这个神，但是他一直认为是有人造成他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所以他很困难。这是一种人。那进到教会里面的第二种人是这样子，他相信有神。那当他相信有神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这个神呢是全能的神。多少人相信神是全能的？请你举个手。好，放下了。那其他没举手，你相信神是什么呢？第二种人也很麻烦，我相信有神，他是全能的。可是呢，问题来了，那他既然有能力，他为什么不帮助我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你明明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呢？那就有人跟你解释说，其实呢，他很爱你，可是他爱莫能助啊，他没有办法帮你。所以有两派，有人跟你讲说，其实神是没有能力的，他看你好可怜，哦，这可怜，来秀秀，你的神只是来安慰你的，来提供你一些安慰，提供一些陪伴，好像你的神只能做到这个样子，但是他没有实际的能力帮助你。那因为有各式各样的神学会告诉你，尤其在国外非常的流行，他会跟你讲说，这一切都是神的命定跟安排，所以没有办法，你就是要忍受，你就是要接纳。听我讲，第一种人完全不相信有神，但是有问题都怪神。第二种人是呢，相信神是全能的，但是完全不明白神为什么不帮助他。所以神不帮助，有可能是他不爱我。神不帮助我，有可能是他今天心情不好，或者是呢，他完全呢是冷漠的上帝。很多人对神的认识是这样。第三种呢，他相信神很爱我，但是他没有办法帮助我，是因为他能力也有限。你说有这样的相信吗？有。听我在讲哈，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是呢，因为你觉得神是无能的，好像说不过去嘛，对不对？所以第四种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是觉得神有能力，神也爱我，他也想帮助我。但是问题又来了，那为什么就是没有呢？是因为我讲到你还是怎么样？你们全部来都不动了，全部都 定在那个地方是怎么样子？ 你在听我讲，我相信神有能力，他也愿意帮助我，但是就是没有。然后他又绕回到原来的问题，就是说那一定是我不够敬虔，我活得不够好，因为我们不好意思怪神。其实啊，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啊，很多人心里面是这个样子想，我不晓得神什么时候会为我做事，什么时候神会回答我的祷告，什么时候神会愿意帮我，他有能力，但是我就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帮助我，那一切都是看他的心情，或者是呢，看他觉得我够不够好。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们不方便怪神，所以我们就怪我们自己，一定是我不够虔诚，或者是我能力不够，是因为我不够追求，我也不够祷告。好，那谁是纠结的人呢？纠结的人就是呢，一个基督徒，他可能需要得到帮助。看我，看我，看我，看我！哎，你不要以为后面我看不到啊，后面那边也要看我哈。 我等一下就叫你起来行走了哈。有些人在等求等候帮助的，你知道那些还有很多盼望，神会帮助他的，他不纠结。但是有些人等太久了，怎么样子都看不见任何的帮助，看不见盼望的，他心里面很纠结的。他相信神，但是神又不帮助他，他很纠结。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正在寻求能力的，追求热切寻求的，还在过程的，他不会纠结。但是有一批人是他已经寻求非常久了，他总是不能明白怎么样子才真正有能力，所以这样的人就卡住了。可是他又相信神，但是他脑袋不能明白到底是神整个做事的法则到底是怎么样子，好像非常令人困扰，所以很多人就卡住。我真的是非常盼望当你们所有的整个会众往前去的时候，真的是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不要再纠结。你看一下彼得呢怎么回答这一件事情。第十六节，我们一起大声来念，一起来。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彼得的意思是说，不是根据我们的能力，也不是根据我们的虔诚啊。那这个人为什么会好？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子一个明显的神迹？他的意思是，不是因为他特别有能力，彼得跟约翰特别有这个恩膏，所以他可以行这样的神迹。也不是因为他们比较敬虔，他常常去聚会，甚至他奉献比较多，所以神喜悦他，神特别回应他的祷告，也不是。这都不是我讲的，这是彼得自己讲的，他自己解释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样子不寻常的神迹发现，是在第十六节他讲，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谁的名呢？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来，注意我哈，当彼得跟约翰叫那个摊子看他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们，那个摊子抬起头来以为他要给他们钱的，因为他是来要钱的嘛。结果呢，彼得停下来看着他说你看我们的时候，那个摊子转起头来期待他要从口袋里掏出什么来，结果呢，哎，没有钱，就像我掏出来没有钱一样，因为彼得真的跟他讲我没钱。仔细听哦， listen listen， 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呢有一个是我有的，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是什么呢？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Hello， 看我哈，他说不是因为我有能力，不是因为我有特别的恩膏，也不是我特别的敬虔，我特别的圣洁，所以神特别使用我，他说都不是，他说只是因为一个原因，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把我所有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对彼得跟约翰来讲是一个实体，那个实际啊，实际到一个地步就像钱一样的实际，是他可以掏出来的。钱我没有，但是我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给你，叫你起来行走。他当场就好了。你说黄牧师，你花这些时间在讲这个到底目的是什么？我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如果这个神迹的关键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那这个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如果这个明显的神迹是因为这个人他特别有恩膏跟能力，或者是他特别的虔诚，那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再怎么追求，或者是我再怎么虔诚，总是觉得做不够，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怎么样子才会够， 我怎么样子才能够达标，以至于我可以行这样子一个非常的神迹。但是如果这个神迹的发生只是单单因为耶稣的名，如果只是单单发生是因为耶稣的名的话，那你跟我都可以有份。我今天想，对不起，一开始的时候经文比较多，因为我一定要花一点时间来跟你解释。完了之后呢，我会用实际的，我会叫人上来实际比给你看，演练给你看，让你明白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经历耶稣基督的名这一件事情。因为呢，他是实际到一个地步呢，彼得是说我可以给你的。如果这是彼得所拥有的，也就是你看我哈，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拥有耶稣基督的名，但是我们不知道这耶稣基督的名的宝贵，所以我们一直到外面去找到底是什么秘诀，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神为我做一点事情，可以神可以帮助我，或者是我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我们一直到外面去找那个从头到尾都在我们里面那耶稣的名。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一起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来回到第三节哈，其实以弗所书这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根基啊。你跟着我看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我们祷告是向着父神的。他在基督里，这几个字呢是关键。他说什么呢？他就是父神，对不对？父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就是 every， 就是每一样属灵的福气呢，请你注意哦，已经赐给我们。他这边讲说什么呢？他在基督里曾啊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就是每一样哦，各样是他这边其实翻译可以说是每一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给我们，我们都在等候神为我们做些什么。 Do something， 帮帮我嘛，我求也求了嘛，跪也跪了嘛，祷告也祷告，敬拜也敬拜了嘛。各位，我们一直在等候神在未来或是不久的将来来为我做一些的事情。但是这一节要告诉我们，是神已经把所有要给你跟我的祝福都一次的放在基督里给我们了。你给恭喜啊，到底在讲什么？很简单，神要给我们的祝福不是要发生在未来，神要给我们所有的祝福， every 就是每一个祝福，他没有留下一个没有给你跟我的，所有他要给我们的都一次完成放在基督里给了我们。再讲一遍哈，我们一直往前看，希望神可以为我做些事情，但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叫你往后看，是他已经给了，他没有一样的祝福是没有给我们的。我举个例子，我的所有，我现在在台上所有的财产，一个 iPad 啊，跟我的一部车，举个例子哈，吕牧师在那边， 你听哦，我今天哦，听好了，拜托你了，我真的讲得很辛苦哎，这很重要的概念，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交给吕牧师，你听懂哦，所有交给他。然后结果交给他之后，吕牧师打电话给我说，黄牧师，你可以再给我一些祝福吗？你可以再多给我什么吗？这个会对我来讲很尴尬也很困难，为什么呢？我都给你的啦，你在跟我要什么？我他说不行了，黄牧师，你一定要给我，我苦苦哀求你，我拜托你，请你再给我多一点。那你叫我怎么回答呢？我要怎么回答？你给我建议，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回答呢？很难回答，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所有的都给了，我没有东西再给了。你看我，神把他所有的祝福，连同他的儿子，一切都给我们。我们还苦苦的跟他哀求，请你再赐福给我。这是很为难神的一件事情啊！你跟旁边讲，不要再为难神了。那你说呢？为什么我没有呢？因为这一切都在基督里给了我们。好，我今天下半段就是要讲这一件事情，他实实在在给了我们。你说那物在哪里呀？其实我应该改今天的主题叫做在哪里。哦，这个台语不知道怎么讲，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你看我哈，我第三节再讲第四节，第四节看一下好不好，第四节说什么，来跟我一起来念第四节，请各位大声来念一起来。就如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请问一下，神在什么时候拣选我们的？回答可不可以大声一点，这个很清楚，已经摆在面前了。神在什么时候拣选我们的？所以他跟我的好坏无关啊。你不能说是因为你长得比较丑，所以神不拣选你啊。他在没有创立世界以前，也就是你跟我没有存在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嘛。这跟我个人的敬虔、我的表现、我的好坏是无关的嘛。神拣选我就是他的恩典而已嘛，没有别的了嘛。各位，凡是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的都已经是被拣选的，所以在场的已经被拣选的，请你举个手，放下来看我。既然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不是根据你的现在。那这怎么发生的呢？同样一句话，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很重要。第五节，来，一起来，大声来。又因爱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各位，第四节说他是什么？拣选了我们。第五节说什么呢？他预定了我们啊，所有要给我们的祝福 ，every 所有的祝福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曾赐给我们。我们中文的难处就是，我们不大能够看得出是过去式、现在式还是未来式，所以在读英文或是读希腊文比较容易可以明白，但是这边中文倒是有翻出来，曾经赐给我们，他不是在未来。所以不要一直想说我要神还没有回答我，是不是因为我的动作不对？我敬拜的时候是应该要这样吗？还是我要跪下来吗？还是我要趴在地上吗？我到底要什么方法让神才为我做些事情？请你放弃这样的思想，因为呢，他一切要给你跟我的一次都已经给了，你不要再为难他了。他所有可以给你的都给了，再来，他拣选我们， 也不是因为我表现好，我比较特别，我比较近前，我比较努力追求，所以他拣选我，不是啊，也是在过去就拣选了。各位你在吗？有人在家吗？你在吗？第三，他预定我们当儿子，得着儿子的名分啊，我要当儿子啊，我是他的儿子，是他对我的预定啊。的意思是他根据什么呢？他根据什么预定我呢？根据他爱我而已啊。所以求主帮助我哈，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有多特别吗？这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要告诉你，你要做什么才能得着，你要怎么样子做才能得到你想要的，或者是你被接纳，你被祝福啊，都是告诉你你要怎么做。只有我们的信仰是在讲好消息，是福音，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好消息就是要告诉你他已经为你做的。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想，这么渴慕想要传福音，成为一个传道人，到处跟人家讲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职分。什么职分呢？我是来跟你讲福音。福音是什么呢？我是来跟你报告好消息的。我是来给你报告好消息的。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在疫情的时候，有很多的教会非常的辛苦。在国外有一个企业家说：“黄牧师，我这边有一大笔钱，请你帮我找台湾的十个教会，我认为台湾的教会有需要得到帮助，你帮我把这一大笔钱分给他们。但是这笔钱不是要给你的，也就是呢，我一毛都拿不到。”但是呢，都是拿去给别人。你知道哈，当我在帮他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到不同的教会去说，这个是有一个弟兄要为你奉献的。我甚至没有讲是哪一个弟兄。你知道很多人在非常痛苦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根本不晓得帮助要从何来。他突然听到说有一大笔钱要为他奉献的时候，你知道有传道人是夫妻抱在那个地方，在那边痛哭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听到，我看到，我心里面很感动，比我自己拿到钱还感动。为什么呢？我是来报好消息的，不是我自己拿都没有关系。当我去告诉别人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我是何等样的快乐。你知道吗？我的最主要的工作是要来报给好消息给你知道，是这一位神。我们的信仰跟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最大的不同是，他不是要你来为他做什么，他是要这些传道人来告诉你他已经为了你做了什么。那你说为什么没有呢？我要解释这个点给你哈。所以我有请我需要四位弟兄来到前面哈。祥俊呢，我请他当第一个，是因为他看起来蛮强壮的。你强壮吗？不强壮，你可以换一个强壮的来嘛。好，没关系，祥俊就当做你是强壮的哈。他代表我们的身体。各位，我们每一个人对身体都非常的清楚，都看得见摸得着，对不对？但是我想问你一件事情，祥俊嘛哈，如果我打你，你会痛吗？你确定吗？要不要试试看呢？好，不要哈。你们为什么笑成这样？真的没爱心哈。我们对身体很清楚，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哈？我们呢，除了外面的身体，我们还有里面的心理呢。我大学的时候是读生物医学，我是学有关身体。研究所的是读这个心理咨商跟治疗，我在研究心理。好，来，小潘可以出来了哈。我们这样子做比喻哈。祥俊，你是外面举手。好，感谢主哈，你要反应快一点哈，先放下来哈。祥俊，好，感谢主哈，非常好，可以放下来哈。 小潘，哦，你看他反应很快哦，不得了哈。好，来看哈、哦、哈。外面的人呢，我们圣经有讲，有分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 ，OK 吗？这一般人都可以接受吧？也就是外面有身体，里面有心理，你 OK 吗？哈，你看到、哦、哈，祥俊哈，各位你看哈、哦。我要捶一下哈，你稍微忍耐一下，我用力一下哈，你忍耐哈，我要打下去了哈，预备了哈，一二嘿，哦，他还真的以为我要打哈，我打他应该会痛了，祥俊说他会痛，我问你啊，你摸得到小潘吗？你摸得到小潘吗？你摸得到祥俊吗？对不对？我也可以打得到他吗？我可以让他痛。小潘，你结婚了吗？
哎，还没，
还没，好好好，那就算了，我不要问你哈。哎，你知道有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心里很痛，而且痛到一个地步呢，好像没办法呼吸？有人有这样经验过吗？有，弟兄，你一直点头，是什么原因？你相不相信有人讲一句话？会让人家心里面痛到不行，是吧？哎，怎么又是我一个人在这里了？是就说是嘛。有没有可能我不用出拳打他，我用一句话就让他很痛，对不对？我要让他痛，我打他就可以了，对不对？就表示呢，他是有感觉的，你同意吗？好，听我讲哈，再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一起来。他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请问一下，哪里是新造的？我受洗前就不怎么高，受洗后也是一样不高。我，你为什么笑那么开心？我受洗前不聪明，受洗后也不会聪明到哪里去。那到底是哪里是新造的人？基督里在哪里？各位，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哈，圣经讲很多，但是我们实际看不到，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打转，然后后来就跟自己讲，不要再问了，也不要再想，那就是打结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完全相信。但是到底在哪里变新的呢？心里没有啊。他受洗前，心里面，我不好意思讲你哈、哦。难过的人，受洗完很多时候还是难过嘛。他不会一受洗他就变了，对不对？那到底人哪里变了？请你出来一下哈。是因为呢，人呢不是只有外面的身体，里面的心理，这个很重要。你拜托你听好不好？这个帮助我很大的一个改变跟突破，就是人还有灵啊。人不是只有身体，不是只有心理。人还有灵，下一段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二十三节，一起来。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这边呢讲说，保罗说，又愿你们的灵与魂，各位魂啊。原文希腊文叫 psuche， 英文叫做 psyche， 它就是心理学的用了前面的那个 psyche， 就是人的心理。 psuche 就是 psyche， 就是 psychology 的概念，就是讲一个人的心理。然后呢，还有你的身子，是你的身体。我们都懂身体，对心理有一些的了解，但是对灵呢，基本上呢是不了解的。听我讲，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是在这里，在这里重生得救， 再来第四位哈，这是一个人，灵与魂与身体，也就是一般人讲的身心跟灵。所以你重生得救的时候，哪里是新造的人呢？这里。你重生得到生命是在哪里？是这里。请你举手一下好吗？嘿，哎，你是举不起来吗？需要得医治吗？我等一下医治你哈。好，来放下来哈。听哦，还没有完。神拯救我们，把我们本来死掉的灵，或是没有功用的灵，叫它重新活过来，或者是复活成为一个新的灵，它就是新造的人。跟我说，新造的人。然后呢，圣灵过来搭在他身上，神的灵呢住在我们的新的灵的里面，所以他把基督呢在圣灵里面呢住在我们的灵的里面。各位，我一定会跟你解释清楚，你听好。所有一切神所要给你跟我的，在圣灵里住在我们的灵的里面，也就是说一切神要给你的已经在里面了。你拍一下你自己的胸部，在这里，不在那里。不要一直往外面去找那个真的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呢，是与我们永远同在，是不离开我们的。你听得懂这件事情吗？那你说是这样子哦，那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呢？关系都是小潘。听我讲哈，灵呢，理论上是要进到我们的心里，把生命永留进到我们的心里，再进到我们的身体里。来，举手。这是，请你向右看齐，向右看齐，都看右。啊，你不能看哈，你这往前的哈。理论上是神的大能，透过灵进到你的魂，进到你的身体里。阿门。停下来，但是呢，这边总是断线的，为什么呢？哈，好，我再讲一下哈，快速哈。我因为你上来了，所以我要多拿一点时间哈。你可以放下来，你手一定很酸哈。来看哈，身体意识到这整个世界，你对这世界所有的感官都在身体里面感觉到，对不对？心里站出来，小潘，他呢就是意识到我是谁，一切跟我有关的在这里。身体明白这世界所有一切跟世界有关的，灵是要来知道一切跟上帝有关的事情。你了解了吗？好，但是关键是在这一个人，听好哈。当灵跟魂的关系是断的时候，神一切要给你的都是断的，因为他只有注意他自己。或者是听我讲，这个世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在吸引着我们，所以当身体往前，再往前一点，很活跃的时候，他会一直看他，一直注意他。所以呢，当他背对着他的灵的时候呢，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跟神是断线。大部分的人只有礼拜天或者是来聚会的时候，稍微有两三分钟跟这边有搭上线，他一走出教会就这样跟他搭上线，这边就断线了。所以很多人来教会好感动，为什么呢？他有一刹那是连线。那你聚会很短的，就像你给我的时间一样很短，所以就马上就断线了。听我讲哈，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哈，你不要小看我，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是跟你讲真的，你听了哈。当我也就是小潘整天转向他的身体， 跟他成为好朋友的时候，这叫做属肉体。当小潘整天都来注意他的灵的时候，这叫做属灵。属灵人跟属肉体都是在于他。来看我哈，看我，他也就是我要做一切的决定，你听到没有？这个呢，听好，我好急哦，真的我很急，帮我一下哈。圣灵搭上去好不好？你干嘛跟他断线哈？因为没叫你放下来，你自己放下来。这边是活水江河，没有停过。但是呢，活水江河到他魂这边有一个水龙头，水龙头，你听得懂水龙头吗？你知道你的家里的水龙头是接水库的吗？是源源不断的水源吗？你听得懂吗？看哦，有多少人想要家里要开水的时候，打电话去水库说：“哎，请你给我水。”你想喝水的时候或洗澡的时候，有没有人打到水利公司说：“我现在需要水，请你放水给我。”你打给他，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什么呢？你是哪里不对？你是哪一个教会的？没有，因为他一直都是连线的，你听懂吗？你只要打开来，他就涌流了，是吧？有谁在你家里要洗澡前祷告说：“神啊，我一定要有水，我等一下一开的时候，而且最好是热水。”有吗？没有嘛，你就开了嘛，是吧？你家里要开灯，有谁会打到电力公司说：“我最近表现非常好，请你送电给我。”会吗？你会怎么样呢？你就直接开吧。为什么？它都是连线的，是吧？理论上如果它是核能的话，它是源源不断的一直在供应的。各位，我没有时间了，我只想跟你表达，你听我讲，神不是我们的问题是呢，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灵是来来去去的，所以是根据当下神要用它不用它。我们很多已经到新约了，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是新约，我们用新约的身份去过旧约的生活，是我们会打结的问题。新约是你要明白圣灵从来都不再离开，跟你旁边讲，圣灵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了。听我讲哦，他唯一的一个做法，要让神所有一切已经给你的，可以透过你的灵进到你的魂，再进到你的身体，只有一个方法。跟我一起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弟兄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看我咯哈，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人，每个人都要看我。这个意思是，他说我劝你，我神的慈悲劝你的意思是，神没有办法逼你做这件事，要把你的身体整个人献上，转向他，你们转向他。转向他，搭着他，要把自己献上，这个事情是你要做的决定，上帝没办法帮你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转向他，把你所有一切献给他。 弟兄姐妹听我，我们的问题是转回来转向他，全部都是这样转那边去。世界跟其一上的情欲都在这里。身体最主要的三件事情，身体最会做的三件事情，一个是吃，一个是什么呢？生孩子。第三个是什么呢？他想尽办法要保护他自己。各位，这些都是神造的，可是当我们人呢只注意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变成邪情私欲了。这个世界都在想说，看我这里，看我这里，所以他们都看这边的时候，你这边完全都是断线的，这边都是完全断线的。好，一起看前面，好，我要做总结了，听啊。神迹其实都已经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你不用去外面找，那在你里面的，跟旁边讲，不要到外面去找那已经在你里面的。那你怎么让神的大能活水的江河从里面肚腹涌流出来呢？就是你要做一个决定。第二节说，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跟性格变化，都是愿意把自己完全转过来向着神。神不是无情，他不听你的祷告，神也不是没有看到你的敬虔，都不是。神已经在基督里给了我们所有一切，他连儿子都给你了，你认为有什么是他不愿意给你？那为什么没有呢？是因为呢，当我们中间的这个人一直只注意自己，或是注意身体，还有世界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水龙头永远都是关的。各位，你想想看，你家后面有多少整个水库的水，但是可以一滴在你家里都没有。一滴都没有，你有可能在你自己的家里面干死。虽然你有整个水库水坝的水要给你，但是决定权是在中间这个。所以第一节说，我劝你们把你自己的身体，这边的身体是包括第一节是讲身体，第二个是讲到他的整个心理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靠着神思想他默想他才能有所变化。亲爱的弟兄姐妹，最亲爱的家人，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们的神不是离我们很远的那一位，他其实就在我们里面。先给他们一个掌声。我带你有一个祷告，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概念。很多人虽然是基督徒，你活得跟外面的宗教没有两样，一直求，一直求，一直做，希望借着我做什么，我可以得到上帝的眷顾，说不定他神行一个神迹在我的生命里。但是福音要告诉你，不是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在基督里一切都给了。那你说为什么我都没有经验呢？是因为呢，我们完全不晓得他已经为我做了什么，所以我一直在外面去找那个根本就在我里面的那一位神。那你说到底要怎么样子做呢？我就要跟你讲，今天你要做一个决定，你愿不愿意转向他，把自己奉献给他？这个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是你自己要做的决定。你听懂这个意思吗？我想要告诉你，他是良善的主，他是良善的神，他爱我们。 你知道吗？他可以给我们的全部都给了，他没有留下一件事情是没给你跟我的。 我们却在他的旁边，就像一个人坐在水坝的旁边渴死。这是我所看到的景象，多少的基督徒饥渴干渴。 But all along 那个活水江河的圣灵都在我们的里面啊。你说怎么样子，牧师到底要怎么样？你今天要先踏出第一步。第一步是什么呢？你是良善的主，你已经在我里面，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要把自己转向你，全然献给你。你要献给他，你就不能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非常大声的，你可能礼拜六晚上听我在这边讲一讲，或者是不同的牧师讲一讲，你就这么一段的时间看到灵。我需要的是你完全不要跟着这个世界，转向他，往他去。当你向着他的时候，那个源源不断涌流的活水会从你里面涌流出来。你会看到神他一切的良善，他一切的恩典涌向你，进到你的身体里，甚至成为你周遭人的一个祝福。